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
同大家分享允喜得道成仙嘅故事。有一个身怀六甲嘅年轻女子，突然间觉得好攰啊，不知不觉就瞓着咗啦。瞓着咗之后，佢发咗个梦啊，佢梦见天上边好多好靓嘅紫霞飘落嚟，围住佢个身体。好快佢就生咗个细路仔出嚟啦。嗰一日啲人都觉得好奇怪啊，因为响佢嘅屋企有好多一朵一朵好靓嘅莲花冒出嚟，而且到处都系添。呢、这个细路仔大个咗之后，就系、是、得到真人允喜啦。佢出身向周朝嘅天水，允喜长大成人之后，目光炯炯，非常之有神噶，身材修长，姿态优雅，非常及膝，相貌堂堂。从细允喜就非常之中意研究修行嘅道术，佢擅长于观察圣俗，佢修德养身，仁义善良，唔追求荣华富贵。周康王任命允喜做大夫，有一日佢睇见天象，见到有紫气向东方去西边啊，佢知道一定系有圣人将会从东方过关去西边。于是佢就向周康王请求啦，请求去做函谷关令啊。到咗函谷关嗰度，佢话俾当地嘅官吏听：如果你哋见到有个人生得与众不同，同埋佢啲车啊马嘅装饰同其他人唔同嘅话，一定唔好放佢过去啊！响喜超王23年7月12日甲子，老子果然坐住一架白色嘅牛车经过啊，随甲就做车夫，要过关去西边啊。允喜听到之后非常之开心啊，佢谂
今日我终于可以见到圣人啊，
佢非常之开心啊，即刻盛装出去迎接啊，佢跪响度叩头挽留老子啊，叫佢唔好咁快走啊。老子自己话：
我只系一个老人家，我屋企住响关东，但系我个田就响关西，所以我要去关西嗰度攞柴咯。
允喜一拜再拜，佢坚持话老子系圣人嚟噶，请求老子睇住自己一番诚心，唔好走住啊。但系老子就问佢啦：
你点知道我系圣人噶？
允喜就讲啦。
响旧年10月，天理星向西行，经过昂宿。从呢个月开始，东北风吹过好多次啦。呢个系一个大吉祥嘅征兆。东方升起咗一股彩云霞光，气势非凡神圣，向住西边过去。
老子就笑住讲啦：
你知道我，我都知道你啫。我个智慧同埋修为，足以超脱烦躁，可以成就仙道。
于是老子就特登为允喜留低响函谷关100日，同时亦都留低咗著名嘅5000言著作《道德经》啊。老子嘅车夫叫做随驾，从好后生嘅时候就帮老子开车噶啦，约定每日嘅工钱100钱。到咗函谷关嘅时候，老子已经欠咗佢730万钱噶啦。随驾见到老子已经辞咗官啦，都唔知仲有冇钱嘅，于是就问佢攞工钱啦。但系老子讲：
我而家要去西海各国，翻嚟个时候用黄金俾你作为工钱啦。
随驾同意啦，但系到咗函谷关嘅时候，随驾唔想再继续啦，于是佢就违约去到关宁嗰度告老子啊，要攞返啲工钱啊。老子就对随驾讲啦：
我跟住我已经有200多年啦，早就应该死咗啦。我而家俾咗张太元心符你，你先至可以生存到今日。你唔单止唔感谢我，仲要告我。
一讲完咋，嗰张太元心符就从徐甲嘅口嗰度跌咗出嚟。太元心符上面嗰啲字呢，仲好似啱啱写落去咁样。响呢个时候，徐甲转眼就变成咗一堆白骨啦。允喜就为徐甲叩头谢罪，请老子原谅佢，再赐佢生命。老子又将太元心符抛过去徐甲嗰度，徐甲转眼又翻生啦。允喜就替老子俾咗嗰啲工钱徐甲，打发徐甲走啦。后嚟老子同埋允喜约定好，一千日之后就响四川成都嘅青阳集市嗰度见面。青阳集市后嚟成为成都嘅著名青阳宫。老子同允喜约定好之后，就跳入咗空中，坐咗响云雾上面。呢、这个时候啊，佢块面散出清澈嘅光芒，全身被金色嘅神光罩住，慢慢咁升上天上边。呢啲光芒照到周围嘅建筑物都系，好耐先散。允喜目送老子消失咗，非常之感动啊！响呢一日，江河暴涨，山川雷鸣，有五种神圣色彩嘅光芒直接冲向天上边，同时向四面八方扩散，笼罩住四周围啊！从此之后，允喜按住老子教俾佢嘅自觉修身嘅方法修炼咗3年，到咗丁字年就起程去西蜀揾青阳集市啦。向呢个时候，老子又分身出世响蜀国嘅大官李氏屋企里边啦。青牛呢就化生成羊，毛色青金嘅，时时跟住个细路仔同个细路仔玩啊。但是有一日，呢只青羊唔见咗、哦。李家嘅仆人后来响集市嗰度揾到呢只青羊，允喜亦都去到四川啦，到处周围问青羊集市响边度。突然间见到呢个仆人拉住只青羊行过，佢就谂啦：
既然集市有青羊，呢度就应该系大仙讲嘅地方啦。
于是他就行去问这个仆人，这只羊是哪个的，要带他去哪呢？那个仆人就说了，
我家夫人生了个仔，这个小路仔非常之喜欢这只羊的，但是这只羊已经不见了2天，个小路仔就喊个不停，现在好了，找回只羊要回家了。
于是允喜就告诉这个仆人听了，
请你转告俾你夫人个仔，同佢讲允喜已经嚟到啦。
仆人翻到屋企之后，就将允喜嘅说话话俾个细路仔听啦。个细路仔听完之后，即刻坐起身讲：
叫佢入嚟啦。
允喜入咗李家之后，李家成间屋变得非常之高大啊，有好多莲花座涌现出嚟添。个细路仔个身体变成几丈高嘅白金啊！放出光芒，将成间屋照到好似嘅日，照到日头一样。佢坐响莲花座上边，李家嘅人见到又惊又觉得好奇怪。细路仔就讲啦：
唔使惊，我系老子。
转眼间响天空里边出现咗好多神仙，有啲就手揸住鲜花，有啲就耷低个头等候宣判。向呢个时候，老子封允喜为无上真人。从此以后，允喜就位列仙班啦。道家真人允喜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
翻翻嚟第二节的
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油炸鬼可以讲又好味，同时抵食兼大件添啊！一条油炸鬼加杯豆浆，或者油炸鬼加一碗米黄，如果唔够饱咧，再嚟多个肠粉，哇！真系食得饱饱嘅。咁好味嘅油炸鬼系乜嘢人发明嘅呢？点解个名又咁得意，叫做油炸鬼？有啲人就叫佢做油条。原来油炸鬼即是油条咧，就系杭州人发明嘅。杭州好早嘅时候就系江南最富庶嘅地方之一。到咗宋朝，金兵侵略中华，汉高宗赵构索性就将首都搬去杭州。向呢段时间历史嘅序幕就响杭州呢度开展啦，有岳飞元帅嘅精忠报国，亦都有秦桧关城上嘅遗臭万年，仲有济公和尚向呢度人间游戏嘅动人传说啦。好多民间故事都系响呢度讲起嘅。中国有唔少地方嘅方言将油条叫做油炸鬼，我哋广东人就叫佢做油炸鬼。中国人同仔女起名唔系随随便便就起个名㗎喇，系有意思㗎。油炸鬼呢个名亦都系有意思嘅啫，我哋而家嚟了解下。据讲响南宋年间，奸丞相秦桧卖国专权，陷害忠良，佢同佢妻子王氏向东窗之下定咗毒计呀，将精忠报国嘅岳飞元帅同埋佢嘅仔岳云报将张宪以莫须有嘅罪名害死佢哋响风波亭里面啦。消息传开嚟，轰动朝野，全国上上下下街头巷尾茶楼酒馆，周围嘅老百姓都响度闹呢个奸贼啊！为咗塞住老百姓把口，皇帝同埋丞相秦桧就喺杭州城里面系官差步快睇住晒，凡系听到有人为岳元帅叫冤枉嘅人呢，即刻逮捕佢哋。虽然老百姓向路上边碰到面都唔敢打招呼，用个眼神望下对方就算啦。不过但系呢啲强权好难禁得住人民嘅口㗎。话说喺杭州临安嘅众安桥河下边嘅市集旁边，有两间卖食物嘅摊档挨埋一齐嘅。一间呢就卖芝麻葱烧饼，一间呢就卖炸油炸糯米团。呢日啱啱散咗早市，做烧饼嘅王二空咗火炉之后，将买剩嘅一沓葱烧饼搭埋一齐摆响个炉上边，整好之后睇下冇人嚟帮衬啦，就坐喺长凳上面休息一下啦。喺呢个时候，做糯米团嘅李四亦都开始收拾油锅同埋杂物啦。两个人打完招呼之后，李四就行过去坐喺长凳一起喺度倾偈啦。讲下讲下，两个人就讲到呢个奸臣秦桧害死咗岳元帅呢件事啦。李四讲到气上心头，佢就揸住个拳头向住木板上面一锤打落去。
你个卖国贼，你陷害忠良，坏我河山，我恨不得将你。
喺呢个时候，王二听到就哈哈一笑，同佢讲啦：
四哥，唔好啦唔好啦，睇下我点收拾佢哋。
王二就起身攞两个面团猜下猜下，猜成两个面人啊。一个就吊眉奸贼，另外一个呢就是歪嘴女人。然后拿起把面粉刀向个吊眉奸贼的颈嗰度戒咗一下，就是向那个歪嘴女人的肚皮上面又打横戒一下，跟住咪咪嘴笑对住李四讲啦：
四哥，你睇下咁样可唔可以解到气？
李四见到咁嘅样，点点头讲：
我系便宜咗佢哋。
讲完之后即刻跑返去自己个摊档，攞个油锅过去王二嗰个烤烧饼嘅炉上面，然后将呢两个断咗嘅面人再黏返好， 背对背咁黏埋一齐，掉佢入油锅嗰度炸，一边炸面人，一边向住街市上边嗰啲人大声讲：
炸油葵啊！炸油葵！炸油葵啊！炸油葵！大家快啲嚟睇下炸油葵啊！
喺街上边行嗰啲人，一听见炸油葵喎，呢个名好新鲜啊，都围过去睇下。大家见到油锅里边炸到喳喳声嗰两个面人，因为喺呢啲日子里边，大家心里边都谂住呢件事噶嘛，所以一下子就心领神会，知道发生咩事啦。大家都觉得非常之痛快啊，于是就跟住一齐喺度大嗌：睇下睇下，炸油葵啊！大家嚟睇下炸油葵啊！跟住就好多人围过去睇啦，而且睇嘅人越嚟越多添。临安城唔系好大啊，但系秦桧因为恶事传天下，老百姓个个早就知道佢做嘅坏事啦。为咗塞住人民把口，唔俾佢哋议论岳飞嗰件事，佢就向城里边广布耳目，所以好快呢个消息就传到去秦桧嗰度啦。当时秦桧啱啱退朝，坐桥翻屋企。唔好睇秦桧当时系宰相啊，佢嘅官职类似总理呢个官位啦，可以倾斜朝廷，微上欺下，连皇帝啊都要听佢嘅说话。但系老百姓心里边就非常明白啦。而家无论系老百姓，亦或系朝野上上下下，都传奸臣误国害忠良呢件事，国家嘅前途岌岌可危啊，随时会倒啊。所以奸臣心里边亦都非常之惊噶。一听见竟然有老百姓公开做出咁嘅举动嚟，佢立即叫轿夫调转个头，就向住众安桥赶过去。到咗市集，秦桧落桥一睇，哇！嗰时一大班人围埋一齐，佢唔敢行过去，于是就叫亲兵过去捉人。佢啲亲兵好难先行到入去人群里边，将王义同埋李四捉住，然后仲拎埋佢个油锅一齐去到个桥前边。嗰啲老百姓亦都喺度大嗌呀：老咩呀，老咩呀！一睇原来喺呢个奸臣上又公开想迫害老百姓，个个都好嬲，都跟住涌过去。秦桧奸臣个百人大轿同埋佢啲亲兵都俾嗰啲老百姓团团围住。秦桧一睇嗰个油锅里面炸到黑掹掹两个面人，真系嬲到吹须碌眼，头壳顶出烟啊！然后冲住佢哋两个大声讲：
好大个胆啊！你哋想造反？
王义好似冇事发生一样，笑住讲啊：
我哋只系做小生意，冇刀又冇枪，点样造反啊？
秦桧就讲啦：
既然系咁样，咁大胆，点解唔用本官个名？
王义就讲啦：
哎呀，丞相大人，你个名系桧树嘅桧，我哋呢啲面粉系要用炉火油嚟炸噶，所以系火字旁呢、这个桧啊。
咁呢个时候，大家都起哄啦，都讲：
好啊好啊，
系呀系呀，
音同字不同。
秦桧亦都冇话可讲啦，佢亦都怕咁多老百姓一齐，同时佢更加惊当众俾老百姓数佢点样陷害忠良嘅罪名出嚟啊！于是佢就望一望个油锅里边炸到两个黑掹掹嘅两个面人，然之后讲啦：
冇啦苏啦，炸成黑掹掹咁嘅嘢，都唔知食唔食得嘅，分明系两个刁民喺度当众生事，蒙骗官府。
秦桧会怎样处置他们呢？下一节我们回来继续听下去。
姐姐 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来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就讲到王爷和李四被带到去秦桧面前。究竟秦桧会怎样处置他们两个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听见秦桧这样讲，向人群里面提出两个人来，一边讲
就要这就是要这样做。哎呀，就是要咁样咋？
一边将油锅里边嗰啲面人捞上嚟，摆落嘴里边，一边食一边讲：
嗯，好味好味，真系好好味，恨不得一啖食咗佢落肚。
向呢个时候睇热闹嘅人越嚟越多啦，冇办法啦，唯有瞪大双眼走翻入桥里边，灰溜溜走咗啦。堂堂一个宰相，当众被人咁样戏弄，呢件事情一下子就传遍临安城啦。啲人个个都赶去众安桥下边嗰度睇一睇，同埋食翻条油炸桧。最早嘅油炸桧咧，就系两个背对背嘅面人黐埋一齐摆落去炸嘅。但系后来人客越嚟越多啦，如果逐个逐个面人去猜嘅话，就花好长时间噶啦。后来王爷和李四就想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他们将一个大粉团用切面刀将它切成很多一细条一细条，然后将两条黐埋一起，一条就是秦桧，一条就是王氏，用支面粉棍压一压黐埋一起，就放落油锅里面炸，这样做起来就快很多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名字仍然叫做炸油桧。老百姓最早吃的炸油桧就是解下自己那啖气的啫。但是吃落味道都不错几好，而且价钱也都好便宜，所以呢后来喜欢吃炸油桧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一时间临安城里面里里外外好多炸烧饼的摊档都一起做炸油桧。过咗冇几耐，炸油桧呢种食物就传遍全中国各地。南宋原本就危危苦，风摇欲坠，挣扎求存啦。失去咗国家栋梁之后，呢、这个王朝好快就被灭亡啦。而炸油桧呢种民间食品一直流传到而家，同时受到全国嘅人鍾意。后嚟啲人就叫佢做油条。因为油条呢最早是在烧饼摊档上面做出来的，直到现在各地仍然保留住这个习惯，烧饼和油条很多时呢都在同一个摊档那里有得卖的。今日油条不单止传遍神州大地，而且还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那里了。在唐人街那里到处都可以见到油炸鬼，而这个油炸鬼的来历是民间传说，在维基百科上面也都可以查到的。生活点滴另外一个主持 Yami 呢，他的家乡就是在杭州的了。听他说杭州仍然还有岳飞庙，前面跪着一男一女，一个是秦桧，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妻子王氏了。这个正是劝君莫做令人，翻恶隋逃地狱门，民间骗食油炸桧，未死而遭油火焚。
油炸桧的故事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中医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有一个少女因为正气不足，被妖怪纠缠伤害啊！后来点收科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下呢、这个故事，收录响清朝袁枚嘅《子不语》里边。响安徽桐城南门外边有一位张云士先生，
佢非常之相信神法。有一次佢偶然经过古庙，见到古庙里面有木刻神像，觉得佢非常之尊严啊，于是就请佢翻屋企供奉啦。佢非常之虔诚，有一晚佢梦见佢请翻去供奉嗰个神对佢讲啊：
我系灵坤法师，修炼咗好多年啦，承蒙你以香火嚟礼敬我。如果你有咩事嘅话，烧香俾我，我就会响你个梦里边同你见面噶啦。
张云氏嘅邻居有一个女被妖怪缠住啊，嗰个妖怪相貌狰狞，好丑样噶，成身生满毛茸茸嘅嘢。佢隔篱屋嗰个女被呢个妖怪缠住，于是就求嗰个妖怪唔好再嚟啦。但系嗰个妖怪讲：
我中意你嘅知识啊！
佢隔篱屋个女就讲啦：某家个女比我生得更加靓，点解你唔去缠住佢，偏偏嚟缠住我？嗰个妖怪就讲啦：
你讲佢，哎呀，佢好有正气，我唔敢去缠住佢。
佢有正气，偏偏我冇正气咩？嗰个妖怪就讲啦：
你响某月某日去城隍庙烧香嘅时候，响路上边啱啱有个男人向你个桥边经过，你就响桥里边偷偷地去装人哋，见到人哋生得英俊，你响个心里边就动咗色心啦。你谂下，咁样你仲有正气咩？
听完个妖怪咁样讲，这个女仔真系面都红晒，唔识得点样回答佢啦。隔篱屋嗰个女嘅娘亲就将呢件事话咗俾张先生听啦。张云氏就烧香文，请灵坤法师帮忙。张云氏当晚就发梦，见到灵坤法师同佢讲：
呢个唔知系乜嘢怪物，俾三日时间我去查下。
三日之后，佢又梦见呢个神对佢讲啊：
呢个怪物叫做狼狼，妖力非常之大噶，我一定要亲自去收拾佢先至得。但系我需要有人帮忙，你择一个除日。
除日响黄历里边就系除恶煞、去旧迎新嘅日子。
然后你准备一顶轿，有四个轿夫、四位快手，跟住仲有绳索同埋刀、斧头八件，全部都系用纸代替就得噶啦。准备好之后，你就将佢摆响你邻居屋企嘅大厅上边，响旁边嗌上轿，然后讲要抬到去邻居嘅屋企嗰度，仲有大声讲站。咁样就可以将个妖怪除咗㗎喇。
张云氏同埋邻居两家人按照神灵讲嘅准备好晒所有物品啦。到嗰日抬住纸轿嘅人果然觉得比平日重好多啊。去到邻居嘅屋企，张云氏大声一喝
斩。
讲完之后就见到嗰支纸刀向空中盘旋，仲发出佛佛声添。然之后见到有一只唔知乜嘢跳过墙走咗啦，邻居个女就即刻觉得好似成身轻松晒，大家都追出去睇下爬出墙走嗰啲嘢系乜嘢嚟嘅，发现系一只蓑衣虫啊，长三尺，有成千只脚咁多添，但系佢啲脚非常之细，而且仲闪闪发光啊！蓑衣虫从腰部开始。被分成三段，大家用火嚟烧佢，哎呀，真系臭气熏天，臭到啊几公里以外都闻到啊！同城人唔知点解佢又叫做狼狼、啊。后来查下书物《二明疏》，先知道 蓑衣松又叫做浪浪。蒋先生邻居的女因为动了色欲心，因为这样招来怪物伤害前身。好彩后来有神灵帮助他除了这只妖怪，如果不是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可见色心真是害人不浅。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听第二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
在清朝河南有一位姓聂的人，他被诬告杀人，后来屈打成招，好彩有一位暗察使为官正直，花了好多功夫啊，才为他洗刷冤情。聂某被释放之后，回到家对他的女聂淑仪说，
阿女，暗察使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你今后要到暗察使家里做婢女，保护恩公一家人啊。
第二日，聂某就带着自己的女聂淑仪去找暗察使讲明来意。
大人，你的救命之恩在下无以为报，唯有禀小女服侍你和夫人。
暗察使见到他真心真意，所以就留低聂淑仪了。聂淑仪聪明伶俐，性格爽朗，打扫服侍无不称职，所以夫人好鍾意他啊。不过但是他一拎起针线就唔得啦，针就跌咗，而且他缝得仲七零八落，暗暗惨惨，好难睇㗎。夫人管教下人非常之严格的，赏罚分明，尤其是他认为女仔就应该懂得针子的了，不擅长针子的淑仪日日要挨鞭。淑仪挨打之后虽然感到委屈了，但是他非常之孝顺，一想起父亲说暗察使是他们的恩人，要保护恩公的一家，于是他就搭低个头默默忍受。后来恶察使因为被蒙蔽犯了错误而被罢官，要成家人搬回去原籍广东。在回乡下的途中，有一日天色已经接近黄昏了，他们一班人经过树林，突然间听到树林里面传来飞箭经过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声音。暗察使吓到两脚都软晒，佢讲：
弊家伙啊，一定系嗰班强盗啊！
呢帮强盗恶名昭彰，大头目蔡章清刘彪善用流星弹嘅，一出手就五粒弹啊，而且仲粒粒命中目标添。二头目叫做铁拐子朱健，善用铁拐杖，曾经佢用过铁拐杖。一敲生母殿前面嗰个石鼓，成个石鼓变成粉末啊！佢哋横行霸道，连官府都冇佢哋办法。响呢个时候，夫人惊到面青青，嗰啲侍从、奴仆、车夫都个个惊到唔知点算好。淑仪心里边就谂啦，呢个应该系报恩嘅时候啦。于是佢就行过去同暗察使讲啦。呢啲鼠辈竟然夠胆冒犯大人个座驾，如果佢哋唔想生存，我就亲手杀咗佢哋。暗察使觉得好奇怪，佢望住淑仪，心里边谂：
一个弱质女子竟然咁豪气。
淑仪拱一拱手，讲：大人，请你俾一匹马我，我去处置佢哋。呢个时候，暗察使已经心慌意乱。乜嘢办法都冇啦，于是就答应佢。暗察使就讲啦：
你要小心啊！
淑仪一跳上马，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舒儿一路快马去到强盗面前，大声喝住佢哋讲：
高奴才，识唔识得我河南聂舒儿？
呢班强盗一睇，突然间出现咗一个弱女子，唉，真系觉得佢不知天高地厚，仲笑佢添。
我哋想要钱儿、钞票儿，要舒儿有咩用啊？
听见呢班强盗咁样讲，舒儿就讲啦：
你哋死期已经到啦，仲喺度笑我？
听见呢个弱质女子咁样讲，呢班强盗亦都开始勾粮，即刻攞出弹珠出嚟。聂舒儿见到咁嘅情况，即刻伸出右手，用两个手指头轻轻就接住嗰粒弹珠。强盗再发一弹，聂舒儿又用左手接住第二弹，第三弹又发过嚟。聂舒儿笑住用个口接住，咬住响牙齿之间啊！哇！喺呢个时候，呢班大盗好惊啊，睇唔出呢个弱女子竟然咁厉害啊！连续再发一弹，舒儿顺势仰卧响马背，用两只脚好轻易咁就夹住嗰粒弹珠啦。说时迟，那儿快，第五粒弹丸又飞过嚟，舒儿双脚一踢就将粒弹丸踢落地啦，粒弹丸都响30步之内跌咗落地啊！舒儿腾空跳起，吐出口里边嗰粒弹珠，就笑住讲啦：贼奴才就系得呢啲本事嘅啦！在呢个时候，另外一个强盗挥动佢嘅铁拐杖，用力向舒儿劈过去。舒儿好快速就避开，徒手就抢咗佢呢支铁拐杖啦。一拍，铁拐杖就断咗，变成三段啦。又用手捽下捽下，咦，嗰条铁拐杖竟然软到好似丝棉一样。然之后佢就掉咗佢落地下啦。舒儿就笑住同佢哋讲啦：
你娘亲嘅烧火棒都攞嚟吓人，真系好笑啦！
响呢个时候，呢两个强盗头子吓到不得了啊！舒儿跟住连发两弹，两个强盗头子即刻冇命啦。两个强盗头子死咗之后，其他流落惊到缩埋一嚿啊，个个都跪低求舒儿放过佢哋。舒儿就讲啦：
你哋呢班人唔值得整污咗我只手，
就放咗佢哋啦。舒儿骑翻上马，就翻到去车队嗰度。按察使同埋夫人见到舒儿翻嚟，真系又惊又喜啊！舒儿讲：
贺大人鸿福，我总算打走呢班强盗。
同时仲讲出成个过程嘅经过。按察使夫妇好开心望住舒儿，就问佢啦：
你点样学到一身嘅好武功噶？
舒儿就笑住讲啦：
我从11、12岁嘅时候就开始舞长枪大剑。
原来舒儿从小就聪明伶俐，身手敏捷，佢父亲就俾佢习武啦。
夫人就问啦：咁样点解你拎一支细针都唔识嘅？
舒儿讲：
我从细到大就练武，长枪大剑玩惯咗，针线呢啲嘢我真系未做过，所以我一拎起支针，我就唔知应该点做，所以就学唔识啦。咁样我好多次鞭打你嘅时候，你唔讲出嚟，你默默承受呢？
舒儿就讲啦：
父亲叫我嚟报答大人嘅恩德，如果我有所冒犯，岂不是为以怨报德？我唔敢咁样做。
翻到乡下之后，夫人劝按察使娶舒儿成为偏室。后来舒儿同按察使生咗个仔啊，大个咗之后，成为田南县令，仲亲自带捕快入深山里面捉盗贼啊，有佢母亲嘅风范。故事里边嘅聂舒儿武功高强，一身是胆啊，难能可贵嘅佢系唔张扬，亦都唔卖弄自己嘅本事。当遇到恶人嘅时候，义无反顾去保护他人。
呢啲应该就系中国传统嘅武德精神啦。咁样嘅一位侠女又孝顺嘅奇女子，真系实在令人敬佩啊！聂舒儿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